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是在百忙之中赶快把我飞拖来录影，因为他最近非常忙碌。
对，我刚刚真的是一度忙到，因为我一直到来之前我都在开会，然后我又忙到想说好想跟尼尔说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录哦，但是想说啊，如果又不录又要隔很久了。
我其实有感受到，而且我刚刚其实有一点想要主动说，就是还是我们今天就
不要录了，
但我想一下应该这样又会再拖快要一个礼拜，
对，
所以就还是来吧。对
对，
而且我觉得最让人难过的是，其实我飞最近看超多电影，但是就是因为他时间不够，没有办法讲，
都没办法讲。我其实，在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就一直陆续的觉得有点可惜，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刚好最近院线片对我来说都蛮好看的，然后我也主动去看了很多这样子，对，但都没有时间讲。
而且我们因为你知道金马影展季开始，就会陆续开始收到相关的棉花糖之类的，而且最近除了影展，就是很多剧也都非常好看，对。
对，然后对，而且因为像现在我们在录的时候，其实也是金马奇幻刚开跑吧，这样子。然后我其实也有看一些，对，然后我其实是有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开一个专门讲金马奇幻的直播，但我现在不敢把话说太死，因为我真的太忙了。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形式，然后周末抽一个小时之类的来讲，对不
对,
对
啊，
不然我觉得
零散的
讲也有点可惜啦。
对对对对，如果把它分开讲，可能有点可惜这样子。
对，那今天主要会由我来分享最近看的两部影剧，就是蛮久没有讲那种比较长篇的，就是串流影剧、嗯。然后如果我飞这边有时间的话，会来讲一部最近看的院线片。那首先要推荐的影剧是《Beef》，就是中文翻《怒呛人生》。
对，
然后这部就是毫无疑问，就是一上马上就收到棉花糖，就说希望你们可以去看。对，而且因为它聚集了很多好看元素的 tag， 就是完全可以盲推的程度，就是 A24 出品。
嗯嗯嗯，
大家现在影迷都已经不止影迷，一般人都已经知道
A24 了。对啊，我觉得它已经是打入大众市场了。
对，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只有影迷知道的厉害公司了。对 ，A24 出品，然后史蒂芬元主演，对，黄艾丽主演。黄艾丽，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一个。之前在那个 Netflix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脱口秀，他是一个亚裔妈妈，
对，他很辛辣这样子，
对对 对, 對，这两个人主演，光是这样子就没有不看的理由了吧，就是听起来就已经很好看了。对
对，而且其实我那时候蛮意外于他在中文圈有就是掀起这么大的讨论声浪嘛，因为虽然确实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些元素我都觉得很强这样子，只是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预告出来那阵子就没有说太多的人在注意这样子。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实际上看完之后，我觉得它也不是一部很好推的剧，老实说，如果不用这个你知道卡斯跟制作阵容去推的话，说实在我觉得它的剧情没有很好推。
我那时候甚至好像看到是因为我有追踪史蒂芬元的推特，对，然后我很喜欢他，对，然后是可能他自己主动分享就说哦原来他有这个，然后那时候我还只知道说这部片叫 Beef， 因为他的英文叫 Beef B-E-E-F 这样，然后我后来看到那个中文翻怒呛人生，想说嗯，就是跟我想象的有一点差距，
但我其实觉得很难翻啦，因为 beef， 你知道 beef 在英文的意思吗？就是 I have beef with you， 是我跟你之间有点问题，就 beef 是纷争问题或有点，就是你们之间有点嫌隙的意思，它是一个就是英文的俚语，
像俚语，对
对
对
对对，但是很难用中文精准的翻出来，
确实确实，
对，或者是比如说像我想到比较好的片名，像是那个三块告示牌，然后它翻意外。之类的，对，
就直接跳脱这个东西。
对对对，但是怒呛人生可能以 Netflix 的调性来讲比较直白，而且你知道就是好片通常冠上人生都不是，都还算是好片嘛，对不 对,
对，而且我就想说哇，人生就他直接被迈入这个人生系列，就同时可能会有什么方程式系列，
对对对，比如说继承人生啊，这敢冠上人生的片最好就是要有一点自己是好片的自觉，对，因为这个系列你知道倒带人生这系列有太多就是那个、
蛮厉害的片，
对对，这样口白人生之类，对不 对, 对，
好好笑、哦、所以就是你如果不够格的话，你要用人生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
你不可以毁掉这个就是
人生系列的好评，这样子，
没错，就是我猜想，就是台湾的片商可能有一个这个共识，这样，希望他们有这个意识，对，
好好笑。
好，但《怒呛人生》本身是蛮好看的。那我稍微讲一下剧情，因为我非也想要看，所以我今天分享，我会带到一些设定，但我不会讲它剧情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OK OK。
总之，这个剧情它叫《怒呛人生》，然后 Beef， 然后有个海报很好笑，就是两个中指，然后一边就是那个史蒂芬元，然后一边就是那个黄艾丽，他们两个演的角色。这样，那史蒂芬元演的角色是一个叫做 Danny 的，他算是水电工人，然后他就是那个韩国 就是韩裔的移民，对，那他就是在城市里面奋斗，但是他就有非常多，你知道生活中有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样子。嗯，然后黄艾丽演的角色叫 Amy， 但他完全是跟史蒂芬远有点像是完全不同阶层的人，他老公是一个日本大艺术家的儿子，对，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西方人会很追捧的那种东方禅学大艺术家的儿子后裔。嗯，然后所以他们家就是蛮有钱的，但是他并不是靠他夫家的财产，他其实是自己创立了一个类似像那种盆栽疗愈事业这样子。对，
嗯嗯，我觉得盆栽疗愈事业也好，
也很西方人会喜欢的那个。
对
对 对,
對, 對，没错。
对，然后但是 Amy 的问题就是说，他的人生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亮丽，然后大家看到他就很像看到一个说，哦天哪，我超爱你的生活哲学这样，但他其实有超多就是各种 mental 上的问题，然后每次都只能微笑带过这样。那这两个人就是其实他们人生都有蛮多压抑的压抵或痛苦的部分。那为什么叫怒呛人生？因为这部戏的一开始就是 Danny 在停车的时候，我接下来就讲他们剧里的名字。
OK，
就是 Danny 就是那个水电工在停车的时候，就是刚好倒车的时候差点被一台车子撞，然后那个就是 Amy 开的。对，然后他们两个就互相按喇叭，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度过刚好非常糟的一天。对，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一场类似那种逼车追逐战这样子。对，就是在社区里面，然后就还压坏人家盆栽之类，然后从此这两个人就结下了梁子。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像路上你一天会遇到那种路怒事件这样子，但是这整件事就是一整个延伸到他们彼此，蔓延到他们人生之中，然后就是以这个路怒事件为契机，他们就有点像是互相在弄对方，互相去报复对方，可是同时间他们身边的各种关于家庭啊，关于兄弟姐妹的问题都一夕之间突然因为这件事而爆开这样。
哦，而且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哇，就是仔细想想其实这还蛮像那个台湾社会新闻会播的事情嘛。
啊，对对对对 对, 對，其实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仔细想起它剧情结构，尤其到中间四五六集的时候真的蛮像八点档的。哦，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十一就，哦天哪 ，AS 该不会不会只是用画面很美，但其实是一个八点档吧？但我比如说最后结尾收的我非常喜欢，而且我不会讲结尾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部剧很适合你一口气把十集追完，然后你会觉得结局非常的美。
哦，所以居然它结尾是收在一个就是让算是让人感动吗的事吗？
但是你要考虑到我的喜好，我个人的喜好的，
哦，我知道我知道，
是偏向比较残缺破碎一点的。
你喜欢 BE 这样子？
对对对，他没有到 BE 吧，但是就是我个人是
你喜欢有点遗憾
的。对对对，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美，尤其他后来会有一点 BoJack 第三季的那种感觉。
哦，我自己是对，我觉得看到大家的那个评语，就是跟大家好评很。就是有一点意外，就是说大家确实好像很多人会提到像 BoJack 或者是就是这一个路数的，因为我原本只是看预告的时候没有觉得说他有到那么深沉吗，我这样讲不知道好不好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他们的两个主角自毁倾向非常的明显，尤其像史蒂芬远的角色，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我很喜欢他的一开始这个登场的故事背景设定，就是因为这是第一集最前面的内容，所以我就
没关系，你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第一集最前面，就是第一集最前面的内容，就是他去超市要退一堆烤肉架跟一个一氧化碳侦测器这样，然后那个店员就说这已经是你第三次来退这些东西，然后因为他没带收据就不让他退，就光是这件事本身也很就是你知道也很那种生活乐高这样。但实际上那一堆烤肉架就是他要拿来自杀用的，但是他已经试了非常多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然后又拿去退货，然后结果一退货又因为那个收据没带被挡下来，就这整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会有种你如果自己没有试成功就有种荒谬到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这样子。
而且他还就有人跑去退货，这件事也蛮好笑的。
对，然后你一开始会以为 Amy 是一个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稍微控制，你会以为史蒂芬原才是那个就 Danny 才是那个比较暴走的角色，但没有 Amy 就是后来也是非常的疯这样子，就是他因为太过压抑，所以他每次想对 Danny 报复都非常的暴走这样子。对，然后他这是非常低级的内容，就总之因为那个 Danny 角色被 Amy 逼车，然后又追不到他，他就非常生气。总之他们就是开始互查对方的车牌，然后因为他是水电工嘛，他还跑到就是 Amy 家假装说，欸，我是那个承包商，发现你家哪里坏啊，我帮你看一看。对，然后就去他的浴室就大撒尿之类的，就是，
哦天哪。
其实我后来想到一部很久以前的片是那个什么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然后我记得里面也有那个路怒车怒的部分，就是这种事情就是通常如果你发生一件大家就是忍了就算了，就 Oh my god 今天真是太 sucks 了，太 sucks 了，对不对这样子。但是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如果你真的去追击那个人，真的就会变成那种你知道新闻社会版上面的事件，就是某男就是被逼车心生不满，拿铁锹砸对方之类的那种故事。对，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可能就是来七成的这种当代的出过社会的人，就是可能都会选择忍下来这样子。大家只会在脑海中幻想说，如果我真的去比如说揍那个人，或者是我真的去赏那个人一巴掌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就是帮你实现了这个幻想。
对对对，然后以此为契机，就是他们两个的报复就越演越烈。可是同时，他们自己的生活都非常有各自的问题，比如像那个 Danny 的角色，因为他是韩裔移民嘛，所以他一直很想把父母接过来就是美国住，但是同时间就他弟就是一直很不学无术，这样就待在家里。虽然他弟就是一个肌肉壮汉打电动，反正就是你知道刻板中的那个笨弟弟的那个形象这样。对，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坐牢出狱后的表哥这样。那他们就是一种很像是那种在美国奋斗的比较中下阶级的移民的生活。然后 Amy 这边就是他就是一个明明事业很成功可是却很空虚的人，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从小你知道打拼奋斗，可是他老公的家庭就是一个因为本来就很有钱，所以就觉得哇，你为什么满口都要谈钱呢这样子的。但实际上他们家完全是靠他的维持的这样。而且我突然看完之后想到那个黄艾丽本身的移民成长背景，因为这部剧的后面其实会带到 Amy 的成长背景，我想说哇，这根本就有点半融入他的人生经历。对，
一点点那个半自传感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黄艾丽的脱口秀不是很多都是关于亚裔，然后妈妈，然后就是
还有什么生小孩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这部片非常多这样的元素。而且后来的叙事主轴，我觉得一开始你会以为 Danny 是主角，但其实 Amy 完全是分量不亚于他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像 BoJack 是因为后面他整部戏其实我后来觉得蛮厉害一点是说，他明明角色蛮多的，然后可是他只有十集，但是他交代了两个人很完整的来龙去脉的故事，所以他之前他有那种穿插的时间回溯，然后还有像 BoJack 后期有那种非常意识流的，就是突然变得很像一个浪漫科幻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就是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会有这个既视感是蛮正常的。
那我想问的是说，我很好奇说，那他们两个后来有因此比较认识对方，或者是更加的介入对方人生吗？
他们介入的方式都不太好，对，他们基本上从头到尾其实都还是一直是一个算是仇家的状态。但我觉得如果你要说有没有认识对方，多少他们应该有理解发现对方是一个跟自己一样惨的人。而且我很喜欢一点是，就是可能因为在妈的多重宇宙之后，大家就比较不介意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以前这种片不是有常会被标一些就是全亚裔出演之类的。
哦，了解。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剧本本身就够好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管里面演员的就是亚裔背景，只是他的设定，就是你不用强调这件事情。对，反而我觉得他的一些设定看起来很真实这样子。而且蛮好笑的是在他们不认识彼此的时候，就是史蒂芬元的那个角色 Danny 很喜欢就是吐槽像他弟就是在网络上跟人家交流，就说啊，那一定是个白妞，就这些白人女人都这样，就是这我敢打赌这开车一定是一个讨人厌的白人女人这样。但就对方也是亚裔的，对，就是这种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他真实的点就是说，就连比如说亚裔自己可能也会对别人有一些刻板印象什么之类，但他完全就融入在剧情里面，你不用特别去讨论这些议题或设定，这个剧本本身就够好了。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不过我觉得我刚刚的这个出发点是跟你刚刚说的稍微不大一样，这样就是我觉得因为之前我有在听反派影评，他们刚刚有在讨论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的时候，他就有提到说 A24 在经营就是移民就是这个 hashtag 的时候，算是蛮有技术性的在做这样子，就是应该说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是一个可以发展的路吧，这样子，就是可能在前面一点比较是像米纳里，我也忘了他中文翻作什么了，就是那一部电影开始，那也是史蒂芬元演的这样，然后后续就是当然还有什么《妈的多重宇宙》，然后跟蛮多就是以亚裔为主的故事这样，只是我会觉得像我在听你叙述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他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中下阶级，然后一个比较上流阶级嘛，但是他们都是亚裔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之前的故事多少还是停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事情，
对对
对，而且会很多是呈现那种我们自己身为亚裔，然后外面的人都不是亚裔这样子，就是外面的世界人都是都是白人都是什么这样子，对，比较是一个从自己亚裔的家庭往外看的感觉，可是他们其实是两边都是亚裔，然后有一些互相互文或者是可以呈现更复杂的状况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因为我觉得是他的家庭背景套进去都是合 理的，然后他也确实有在，应该说我觉得就是他把握的很精准吧，就包含我们刚讲的那个就是像是 Amy 的那种你知道植物疗愈，或他老公是日本艺术家的后裔，这种就是很容易蛮像就是西方对于亚裔会成功的某些刻板样板的感觉，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融入设定了，然后你会觉得蛮合理的。而且甚至他里面我记得史蒂芬元的角色 Danny 有在大喊到，就是我才不去做心理諮商，就是那些西方人諮商对我们东方脑袋没屁用好吗，就是而且这句话不止被讲一次。然后哦，这部片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他很多小细节都会在后面有回马枪，对，你以为那个只是一个闲聊而已，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 后面会有一个呼应互文这样子。然后他有非常多这样的小细节，包含我刚讲那个什么就是那个
諮商，
对，西方治疗对我们东方脑袋没用这件事情，他也是他算是一个关键台词，对，他有非常多这样。然后他的如果大家去看他的每一集的开场都会有一幅艺术品，然后他的标题都非常的文艺，像是一个诗句，像第一集就是印象中应该是那个什么鸟儿不开鸟儿不歌唱他们绝望的喊叫这样子。然后我其实后来有去查，但因为太复杂，就是他每一句都是有引用的来源的，然后都有对应到那一集主角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考据一下这样。
哦，蛮有趣的。
对，然后不得不称赞就是这部片的片尾曲，每一集是都选一首算是2000年初的摇滚歌曲，然后都选得非常的好。对，就是那个
哦，好难得会选2000年的，
就是那个片尾曲下的那个 timing 跟他挑的曲都非常好，我就说每一首听起来都很像要世界末日的感觉。对，而且我后来这个是我自己脑补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本来摇滚乐就是一个很你知道喊出心中不满的很躁动音乐，因为现在的音乐大部分都是你知道很 chill 啊，没有你知道这是一个很 chill 很放松很就是迷幻的时代这样子。
对对 对，
但是2000年出头确实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摇滚乐在盛行，然后就是很直接喊出生活不满，我觉得这点也蛮对应就是那个
他们的心境这样子。
对对对，
我刚刚还有想到另外一个觉得蛮有趣的点，也是因为你说这整个故事一开始是有我看预告也有这种感觉啊，就他们是从一个愤怒跟互呛开始嘛，然后这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就例如说他们无论是自甘堕落或是就是非常愤怒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很去跟就是说大部分在影视作品里面呈现的亚裔都是一个温文儒雅的角色蛮不一样的这样子，就感觉是一种反差。
没错，而且像我们之前有聊到去性化的事情嘛，虽然我觉得史蒂芬元本身就是一个蛮就是他本身作为演员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讨的范例，因为比如说就像他在《英式录》里面当时他跟另外一个就是女生主角有就是亲密戏之类，在当时其实算是蛮在那个时候其实蛮创举的，因为亚裔常常在里面都是丑角，可是大家真《英式录》的粉丝真心喜欢史蒂芬元这个亚裔角色这样。然后就像你讲的就是他们在 Beef 里面就是他们有愤怒然后有失控然后有情欲然后有嫉妒，对，我非常喜欢后面有一段是史蒂芬元去那个教会，就是他们韩国人教会，这一点真的是考据非常详细，就是他的你知道就是他们不是都会被父母说什么啊你应该要去教会认识一个韩国女孩子啊之类的。对，总之有这一段。那里面有一个因为这不是主要剧情，就是里面有个角色就是他去教会的时候他那时候非常的算是比较落魄，对，然后就有一个看起来非常 nice 就是也是亚裔但看起来就是一个干净帅哥这样子，就很鼓励他，就是哎、欸，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啊，我们可以介绍工作给你啊这样之类的。可是后来就是史蒂芬元开始哦，不是史蒂芬 Danny 开始融入教会之后他们的立场就反转了，然后他有去描绘这个帅哥从就是嫉妒到开始有点失控的一面这样子。
哦，
对，就是里面的非常多角色确实在一开始就像包含 Danny 的弟弟 Paul 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就是 Danny 跟他在讲说哎、欸，你要不要出去工作之类，我今天做了什么，然后 Paul 就说我在打游戏这样，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健身这样子，然后好像整天都无所事事，可是他会交代说这是有原因的，然后他会去用一些故事去带出那个角色的深度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群像剧的虽然主角是 Danny 跟 Amy， 可是他在交代其他人故事的非常的流畅，我很难找到更好的形容词，就非常流畅，因为他跟八点档真的只有一线之间。说实在他的故事的一些剧情真的蛮狗血的。就是我讲的狗血就是真的非常可以直白讲，比如说就是你知道里面有十个人好了，然后可能 D 跟 C 就上床了，然后 A 跟那个 E 变成朋友之类，然后 C 嫉妒 E 之类，就是这种人际关系。他如果处理的不好真的就很像八点档。对，但我觉得他会处理的好是因为他在一个十集的范围里面让每一集的人际关系都非常有张力，可是那些人的 角色反转不会让你觉得很突然，是有脉络可循的。其实我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说，我实际看完觉得很流畅，然后并没有觉得人物关系很混乱，可是仔细一想他其实关系蛮复杂的，他们彼此介入互相人生的方式其实蛮复杂的。
嗯，
对，
嗯嗯嗯嗯，
我现在很想剧透啊，但是因为我今天可能不要雷。
我感受到你的努力，
对对对，我努力用言语交织出我对他的感动。
对对对对 对, 對，但是但我真的是有蛮被推坑到，虽然我本来就有想要看这样子，就但是我觉得能够像你说到说，有一点像是你顺顺看完没有感觉，反而是回头看，反正等一下仔细想想，其实挺狗血的，就是他的功力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他的体感，我为什么推荐一口气看完，是因为他中间体感会真的比较闷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二三是很吸引人，四五六开始觉得有点闷，但七八开始就是剧情开始急转直下，对，然后到最后的收尾是很震撼的这样子。
嗯嗯 嗯
其实最后收尾那一集明明非常的平静，可是却很震撼，对，就是那个完全就可以感受到我前面真的都是在铺陈，为了这个收尾在铺陈这样子，对。总之就是蛮推荐大家，然后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影评很少，就是或者是推荐文很少，因为他真的蛮难写的，对，老实说，因为他的剧情主轴很简单，就是两个人互看不顺眼，然后他们开始彼此报复对方的人生，但同一时间就是又卷入了他们很乱七八糟的各种家庭琐事这样，可是他感人的点就在于说，就是这两个主角自毁倾向多少蛮对应到大家个人的生活面的，就包含我觉得尤其亚洲人，对，就是包含说像是你为了兄弟姐妹然后你要出去扛，可是其实你也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是说像是在家庭或个人实现之间就是取舍，就是这些都是很平常的议题，可是他用一个有点像荒谬黑色喜剧的方式去包装，就让那个剧情很有张力，可是同一时间你要去介绍他的时候很难把他讲得吸引人，对
哦，因为是他们是很多琐碎的事情所构成的，所以你如果只是单讲其中一件事情可能听起来也没什么，
对对对，你单讲一件事情可能没什么，可是就像他里面那个 Danny 一直在讲的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反正就是会有一些屁事发生，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个故事，为什么他们的人生会走到这个失控的地步，真的完全就是各种琐事堆积起来，而且后来等到一切都非常失控的时候，他们回过头来想，就是怎么会因为一个就是怒怒事件，就是只是就是看陌生人不顺眼，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子，很像是赔上一切的程度这样子。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确实就像你刚刚在讲说，例如说比如他的弟弟或者是一些他们里面的其他亚裔角色，我会觉得蛮有趣的是或许就是 like 白人们吧，他们可能看就是亚裔这个族群会觉得我们是一些很有群体主义，然后我们很就是很和乐融融，或者是我们很团结之类，像是一些温驯的羊这样的形象，
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身为就是亚洲人就知道才不是这样的。
没错，我觉得里面就是我刚刚讲 Danny 去教会那一段，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组织，而且应该说在西方里面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空间，就在教会里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收敛，教会 plus 亚裔又更加有那个气氛，对，但实际上你就知道其实教会里面也是会有一些权力斗争嘛，比如说谁要负责来主办今天的餐会啊，谁要负责去带乐团啊，就是你知道还是会有风云人物，然后会有权力关系这样子，然后这些事情在里面都演绎的非常好的。
我自己是蛮好奇说就是像黄爱丽的那个角色他是来自哪里，
我记得他的后面的故事就是他就是中级，就是他有点像对应到演员自己的本来的国籍这样子。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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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为我就想要问这个，就是因为史蒂芬原是演一个韩裔这样子嘛，就是
对
对，因为我觉得在更早以前好，就是甚至是在刻画亚裔故事的以前，就是亚裔的在那个好莱坞的状态应该是你可以演所有其他亚裔的人，
亚裔就是亚裔的，韩国人可以演中国人，
对 对, 對，韩国人可以演中国人，然后而且就是那个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包含就是时代的替换，因为我记得在韩国的文化就是娱乐就是大势变得很强，以前应该比较偏向中国吧，然后在中国以前应该是日本这样子，我所说的是说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有名演员好，然后他今天会在好莱坞负责所有亚裔角色，包括台湾人、中国人、什么香港人、韩国人之类，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换都是中国演员，在比较靠近现在是换都是韩国演员这样子。
对,
对，
就是对啊，因为尤其是很跟国力有关，然后又跟那个市场，就是你知道 比如说像最经典的代表《玩命关头》，就是你要去哪里宣传，你就要去台那个地方或者台那边的演员，这样，这是其实都是商业考量啦。
对啊，对啊，但我就觉得说，如果他们能够就是，我虽然没有觉得这是一定非得要做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单纯的如果可以让他们演出本来他们所属的国籍，这件事还不错吧。
就是我觉得他在拿捏他们的故事背景上，会让人觉得有认同感，但又不会到过度的狗血，就是他没有真的惨到非常惨。嗯，像是尤其像。像比如说像那个就是 Amy 的背景，就他们家也算是那种也是白手起家类型的，可是他就是家庭关系不好，可是他也没有到真的很穷或怎么样，就是普通人这样子。然后那个设就是他的设定其实我觉得平衡抓得非常好啦，对，就没有像以前一些，那我就比如他就是比如他是一个中国黑帮出身的那个、
哦、对上海黑帮这样子，
对对对，之类这种设定，
对，或者是那种疯狂亚洲富豪的新加坡的首富之类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好就好在说他就是设定很刚好，就是普通的会出现在美国的亚裔的人这样子，嗯，就是你，所以就是一开始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他好像不用特别那么强调他们的族裔这件事情，而是就是说好一个好的故事这样，
嗯，
对，好啦，那因为不能雷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推到这里，对，大家就直接去亲身感受吧，对，但我真的是曾经建议找一个假日一口气把十集看完啦，对，我
他一集是一个小时吗？
诶，没有，很短，40分钟而已，
哦，是哦，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没有很长，然后就刚讲的他前面三集会让人蛮惊艳，可是中间会有点开始八点档展开，对，但那个就是类似必要的铺陈啦，对，所以总之大家有空的话就去看一下吧，如果大家看完之后有心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样，
嗯嗯嗯，
好，那下一部要推荐的是前阵子非常红的日剧叫重启人生，
嗯
那相信大家都看过，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倒带人生，诶，果然叫人生的都是好剧耶对
我刚本来说那我们那个标题可以改吧，但反而变成尼尔人生就觉得有点怪怪
的，尼尔的人生相谈这样子，对，然后就重启人生，它其实是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那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特辑嘛，
嗯，
而且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这个套路，就是主角有回到过去的能力，然后去改变一切这样子。
嗯、
对、
嗯，
可是我觉得重启人生的点很有趣，是它非常的日剧。相比其他的作品，像我们以前看过的《棕榈泉不思议》啊，《土拨鼠日》啊这些、
嗯，
因为我觉得在一般的时空作品里面，主角通常都是困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然后他想办法在那个时间点里自我成长，或他有个强烈的目标，比如说拯救爱人、嗯、或者是比如说像是那个该怎么讲，
我觉得光是可能突破这个限制本身就是一个任务这样子，
对对对，就逃离这个轮回状态是一个任务这样、嗯、他有个很明确的强烈动机，可是重启人生的主角的动机其实很模糊，就是简单来说，重启人生就是一个主角公务员马美，对，他原本是市公所公务员，就有一天他就突然死掉了，那死掉之后他就到了一个白色的很像天堂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哦，那你可以准备去投胎，他说诶，没有什么，你知道没有休息站之类的地方、嗯、没有，就去投胎吧，然后就跟他说他下辈子会变成一个就是那个南美的食蚁兽，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不能接受，他说我怎么可以变成食蚁兽呢，然后那个柜台人就跟他说嗯，这可能是你的阴德不够的关系，对、
嗯嗯嗯、
然后就当他想要放弃的时候，他就反正就忘记聊到什么，柜台人就说你其实也可以选择再过一次你的人生，然后说诶，可以吗，就是这个阴德改变的话我可以不要投胎成食蚁兽嘛，然后那个公务员就对啊对啊，你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他就重启，结果没想到这个重启真的是完全重启，就是从
宝宝开始，
对，宝宝开始，对，但是他在宝宝的时候就已经有大人的意识，但他、
哦、好辛苦哦，
对，但他是一个就是你知道非常会读空气的日本人，所以他就是乖乖的长大，
他有演好一个宝宝，
对对，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这样，对，但他为了基因的就是开始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个目标很模糊，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会基因的，所以他尽可能就是去帮助他身边的人，比如说阻止老师外遇啊，或者拯救国中的老师啊之类的，然后他每一次都有选择不一样的工作，然后也会遇到就是虽然他的朋友都一样，就他的好朋友、
嗯、
这件事情是他可以控制的，他就是让那两个好朋友永远都是他的好朋友这样，对，那我觉得他的轮回感受非常不一样，是因为他刻画非常细，
嗯，
因为通常这种你知道拯救剧通常都会只会刻画一些关键的桥段，
而且通常会演比较戏剧化一点这样子吧，
对，可是重启人生花了非常多篇幅在交代主角马美到一个新环境，尤其是他会在讲他的规则，就比如他一开始在市公所的时候就会说哦，对方来的时候几点要上班，几点要开门，几点要吃饭，吃什么东西，
嗯，
然后对方来上班这样，可是我后来觉得这些细节很重要，是因为 它随着它一次一次的重启，大家都会觉得，你知道会有一种，你知道像电玩二周目开挂的感觉。对，要是我人生可以重来，我一定是可以抱着现在的知识，就是你知道，就从小
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对对，从小就是风云人物这样。对，但其实那会有点变质，就是就会变成说，虽然你拥有这些知识，但除非你走一样的老路，不然你每次其实都还是要重学一次，而且你的选择一定会出现奇怪的分歧嘛。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重启了太多次之后，那些原本在你生命中充满惊喜跟有趣的事情都变成像是在跑流程而已。
嗯，
对对，就是你已经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然后谁会跟你变成朋友，谁会跟谁结婚这样子。但你就有点，你知道你就有点失去一周目的感动了。那这部剧到了中后期其实有出现一个动机啦，就是他原本的动机不是那个就是要想办法投胎成人类，对，基因的。但后来其实马美有发现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一样正在重启，然后是一个他们从小都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学生会长。但就在某一周目，就是他那一周目很奇怪，就是他刚好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他想要就是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就是不然他阴德一直不够，然后也不知道还可以重启几次，所以他那一周目就非常认真读书，完全不跟其他朋友玩，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像是你知道那种就是那个药学博士、病理学博士这样去研究病毒，拯救了很多人这样。对，但结果反而因为这样，他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叫真理，就是他们一直以为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学生会长，就没想到在他们大概40岁还有点忘记几岁，三十几的时候，真理突然问他说：“所以你现在到第几周目了呢？”对不对？然后还想说 ：“What the fuck？ 为什么你之前都不跟我讲这样子？”结果后来真理才说：“其实他比他多一轮。”然后其实他们最开始他们是哦，对不起，这是重大剧透，对，
好，
来不及下，刚刚已经讲了，对。总之，真理就跟他说，其实最初因为主角一直以为他是跟另外两个朋友，就三个人嘛，但真理是说，其实最初我们是四个人。可是在第一周目的时候，他的朋友因为一个飞机意外就过世了这样，然后他非常的自责，所以其实真理比他更早一轮开始重启。然后真理就是很典型的我们所知的那种时空旅行式的主角，他就是为了要拯救所爱之人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拼尽一切，他都没有在跟那些朋友玩，可是他很努力去考及时，就是为了要保就是保护朋友们不要坐上那班死亡的飞机这样子。对，可是这个对比就很有趣，就是因为真理反而是一个我们传统认知上真正的时空旅人型的主角，
比较像英雄这样子吧。
对，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跟那两个朋友的回忆是在一周目，对，但是在他们离开一周目之后，他为了救那两个朋友，他就跟他们完全没什么交集了。你懂吗？他反而是即使他真的最后拯救到了朋友，他反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只留在一周目里面。但反而是那个没有什么明确动机的主角马美，反而是在每一个周末，这两个朋友都会一直来找他，他们就是非常好。比如说他在乡下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他家里玩，然后他搬到东京，他们就会去东京找他这样子。对，虽然对他而言，这好像都是觉得哦，这两个人也太烦了吧，就每次都来人家家里打扰之类，可是那其实才是他每一周目最珍贵的东西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剧情因为你知道毕竟是一个暖心日剧，他不会走向很虐的桥段。对，就是最后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主角只剩一周目的时间，而且他那时候其实已经可以投胎成人类了，可是他选择他想要再重启一次，然后他就跟真理一起，两个人就是突然发愤图强，超年轻就去考上机师，然后要去拯救那班飞机这样子。对，我就不透露结局了，但结局总之不会让大家难过。对，
OK OK。 但我还是好意外于说，虽然我其实有稍微听过那个人是我妈，就我妈非常喜欢这部片，就是她已经有跟我说大概剧情了这样，但是我还是对于说他们居然为了要阻止一个飞机然后只好考上机长这件事情感到觉得非常困难。
对，而且那个真理就是为了考上机长，就是才在他们最后一起行动的时候，他还去他家开模拟飞行器，就是真理花了六周末的时间在小学就从家里开始做飞行器，然后去认识就是去针对每一个会遇到的面试官什么考试全部都滚瓜烂熟这样子。对，然后还要想办法两个人要同时去敲航班去排到同一班班机。
天
哪，
我想说难道他们不能就是比如说为那个航班造成一些就是什么突然发生的意外之类让他们没办法飞就好了吧。
那他们就是有想过，而且其实我对这个结局我自己的一直感想一直有点纠结，因为 就是我刚刚讲他们最后是一个好结局，
嗯，
但换句话说他们真的是靠重启这件事情赢得了他们期望中圆满的人生这样子。
嗯，对，
中间经过一些学习什么，但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跟活在当下把握那个最珍贵的一周目有一点矛盾。我自己在铺浪写影评的时候有讲到说，我很喜欢一个例子是那个真爱每一天，
嗯，
就真爱每一天的男主角有回到过去某个时间点的能力嘛，可是他没有办法阻止他爸爸过世，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他回到过去去跟当时还就是还健在的他爸爸，就是他一开门就是开始哭，然后因为他爸也有那个能力，所以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就是他去好好的道别。他有点像是说你无法改变命运，可是你可以想办法在那段时间里面更把握那个当下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大团圆 good end 有点否定了这件事情，因为你确实改变了命运。
对，我理解你的意思，
对，所以我一直对于这个 good end 其实有一点纠结，但我理智上知道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疗愈日剧，就是不会，我觉得喜欢追这部剧的观众也不会想要看到坏结局，大家就想要看到最后很爽快的结局，但就是我就是一个看过太多类似作品的人，所以我会有点不太能接受结局的，因为我会觉得跟他想传递的把握当下的那个精神好像有一点矛盾。对
对，而且因为我就是想说，因为你刚刚不是有讲说因为他们其实有两个人都可以就是有这个轮回 的能力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你是说主角他其实反而是他可能前面没在干嘛之类，但他就是每一次都跟他朋友玩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我会以为说他结局应该是要继续 follow 这条路线，但是其实如果照你来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结局的话，他其实是在认同另外一个人的做法，没错吧？
对啊，如果以结局来讲是这样子啊，对，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剧情考量，希望观众大部分的观众其实都可以开心不要难过这样子，因为他如果收到一个比较沉重但意味深长的结尾，我觉得也还是会是一部好剧，可是大家可能看了会很难过，就心情会很差。就跟之前讲 MIU404 其实有很多深层的浮现都没有收，他就是一个开心的结局结尾这样。对
对，然后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我说我是听我妈讲的，然后所以其实我就蛮有趣说他可能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跟我讲说哦，比如说开飞机的事情或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他的人生，然后他最开始跟我说他很喜欢这部片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就说他觉得就是三四个女生就是嘻嘻哈哈每天过一些无聊琐碎然后讲一些很干话式的东西，他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这个。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他听他讲的时候会有一点难想象说哎，这么琐碎的日常是怎么跟就是这种重启人生或者是时空轮回之类的比较大的概念的命题去做结合这样子。
就是刚我觉得这部片拍的很这部剧拍的很有趣的地方就刚刚讲它节奏其实相对慢很多它节奏其实相对慢很多，然后它花了非常多时间在交代主角琐碎的生活，可是就他只有日本人能拍这个剧，就是他交代了非常多他琐碎的生活细节，完全就像是一本主角的生活行录的感觉。对，但我觉得光是观看他的人生的变化本身就是很有趣，因为他里面会有一些绝对不变的锚点，像他们会去唱卡拉 OK， 就是你看这部剧的大家在谈论一定会讲到粉雪对粉雪那首歌，因为每一次都有那一段这样子，就是他会有一些不变的锚点，可是观察主角的人生变化他经哪些地方一样哪些地方不一样本身也是很有趣的事情。尤其那个安藤英佑演的非常好，就是他在每一周末的时候的那个心境的差别都演的非常的就是自然这样。
对，我有朋友就是也是大力称赞于说他很喜欢里面的选曲，他说他是一个身为90年代的人非常能够共鸣。
哦，对啊，他就是一个类似像是怀旧选集，就包含里面的选曲，尤其是像那个主角马美每次坐在电车上面用那个 iPad 就是播的曲子都不一样，可是都是当时的，而且就是主角的设定跟我们年纪段其实差不多，所以他在国高中的时候听的是那个花水木啊，对对对，然后粉水又是更早一点这样子，对，就是大家可以知道那个年代感，然后包含里面出现的一些怀旧的手机啊，或者像是他爸很喜欢买一些奇怪的健康器材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些都是那个年代的生活风景，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大部分追网络剧的人都是上班族嘛，那以年纪来说其实是非常有认同感的，
他的 TA 就是很明确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包含就是从这整部戏包含从主角的职业设定，然后到就是因为他通常都是在差不多30出头的时候死掉，
嗯，
对，就是里面还就是他还去跟那个天堂的那个专员 argue 过这件事情，就说为什么我都会在这时候死掉，然后他还说 就是哦，没有，你可以看一个这个几率表，然后发现他30岁那一段就是超高。他说这完全就是几率问题，就是有些人就是被，就是你知道寿命是有个基础寿命，比如说大家都80岁这样，
嗯，
但是就是你会被随机分配到，你会在某一个年龄段特别容易死。所以有可能就是你在30岁就特别容易死掉，但也有可能你前面很低几率但你就是死掉了，就是完全是随机问题。嗯嗯，对对，然后总之就是那整个从年龄、主角的职业，然后里面的怀旧的事物，到就是这一切都非常的跟我们同年代。对，
我甚至觉得说，就是所谓的说什么、哦、跟就是什么姐妹们就是很开心的这种回忆之类的，应该也是算是某一种在针对于说很忙碌的这些上班族 TA， 就是说啊，我现在很忙，看完这个以后应该要跟老朋友聚聚了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家族逐渐被朋友关系所取代的年代了。
嗯，
对，因为以前大部分的应该说什么剧的一些美好结局或者所谓珍贵回忆都是跟家族成员，对，但我很喜欢他一点设定，就是主角马美其实完全没有，几乎没有恋爱线。
嗯，
他有一个什么大学前男友线，可他比较被当作一个笑点。对，就是他发现说什么当时的前男友就是他没有交往，结果没有交往的时候那个男友变成一个 IT 企业家，然后就是创业，然后赚10亿日币。然后在某一周末的时候他有尝试在跟他复合，结果交往一个月之后他再度登上杂志的时候就是变成9亿日币，然后他就觉得非常的在意，就天哪，跟我交往两个月他的身价就暴跌1亿日元，就是
好好笑。
他就说嗯，虽然觉得有点在意，但还是不要深究这件事情，就他被当成一个笑点。但主角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恋爱线或结婚线的展开，他都是以一个就是自己过得很好的大人的姿态在旁观其他人的人生，就是旁观他周遭的人的人生变化。那我觉得这点其实蛮当代人，就是很多人就也没有结婚，
嗯嗯嗯，
然后你其实最好的时光应该是你会有几个，可能有结婚没结婚都不一定，但是就是你会有几个无论是国高中延续上来或者就刚好大学或同事，你就会有一批特别好的人，你们就是会很常聚会喝酒，然后每年定期有聚会的时间这样。
对，嗯嗯嗯，对，你这样一说也会突然觉得，而且因为他又刚好是在日本吧，就是日本毕竟以前啦曾经就是一个非常就是 focus 在传统家庭构成这件事情上，但他们自己当代社会应该有逐渐认知到就是有点回不去了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比台湾更早进入就是少子化然后就是比较疏离的工作社会这样子。对，
嗯，
好啦，那总之跟刚刚 Beef 一样，就是重启人生也是被誉为就今年上半年非常大的黑马剧，而且我觉得相比 Beef 它是一个可以看得很轻松舒适的剧，非常适合合家观赏，就是如果你家的电视或你家的串流是要跟家庭成员一起看的话，我会推荐就是重启人生大过于 Beef。
对，我就感觉看 Beef 好像有一点 hardcore 这样子。
对啊， Beef 适合就是一个人在家就是拿着一杯饮料然后在心中呐喊这样。对，好像太写实的呈现我的心中想法了。
那听起来只是普通的在呈现你平常在看剧的样子而已。
对，对啊，但那种自毁的倾向就是非常贴合现代人都市生活啊，所以就你会喜欢马男的话应该也会喜欢 Beef 啦，我觉得。
嗯嗯嗯，好，那最后我来讲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很想要一整集有一个主题比较有点相关，但是这真的太难了，就是我们之前每次常常那个你有看的东西跟我看的电影真的没什么关系这样子。对，但因为我自己蛮想
要早晚要
不要自己讲啊。
以后变成就是尼尔你谈就是影剧，然后我谈电影
这样。
对， OK， 我们这节目就改叫你谈影剧然后我谈电影。
我们不用把人生两个字加进去吗？
對對對，我们就直接拆开，然后每两集就是分开录的。
完蛋，
就我们一个礼拜可以有两集。
开始越讲好像 越有一回事，而且我们还不用再另外两个人约时间呢。
对啊，说起来突然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变成是就是平常都是分开录音，然后大概每一季会聚会一次，就是 special episode。
完蛋。
好，你可以讲。
好就是我想要分享的是那个塔尔这样子。我不确定塔尔在就是一般大众之间的就是大家知不知道这部片这样子。对，但是他比较有名一点的话应该是他的女主角，就是凯特布兰奇演的女主角有入围那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被号称说是跟那个杨紫琼就是最大劲敌这样。对，然后因为我在看奥斯卡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只有看妈的多重宇宙，我那时候还没看塔尔这样。那我一看塔尔大概看了大概10分钟，我就想说 Oh no， 这个奖应该要给他才对。就是我觉得很抱歉，我很喜欢杨紫琼，但是那个凯特·布兰奇演的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十分钟就觉得啊够了这样。对，然后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他大概的在讲什么好了这样。那他其实是一个算是戏内外都争议颇大的一部片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在有点在 follow 现在时事的 Me Too 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效应的一些浪潮这样子。
而且我在想，就是因为疫情时代，因为我知道这部片的票房在北美也不是很好，是不是疫情后大家想要看一些开心的片？对，
你知道
市场反应。
对，但是我其实整体看完还是觉得无论是在技术上或是内容上都还是蛮厉害的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他就那个角逐最佳影片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状态这样。对，然后因为他其实就在讲的是一个就是叫塔尔的古典音乐的指挥家的一个就是完全 focus 在他的一个角色成长之上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凯特·布兰奇演的这个塔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无论是在，虽然我说他是指挥家，但他其实算是一个很全能的音乐家，就是你其实可以完全可以想象这可以投射在很多我们认知知道的古典音乐界的一些大师这样。比如说他同时会接一些电影配乐，然后他同时还有那种什么去非洲然后去采集一些当地原住民的音乐，然后做一些什么比较实验性的那种原创专辑。
应该说音乐技巧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基本功而已，
没错，
就是他们要用音乐来完成什么事情才是重要的。
对对 对，然后他基本上就是什么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样。那他一开始电影就是其实就很直接就用非常快速的五分钟就跟你说这个人就是总之就很厉害这样。但他后面主要剧情其实就是在讲说他陷入一个，你就大概可以发现这个人的私德有一点问题这样子。
你说那个指挥家主角，
对，
就凯特·布兰奇的角色
的那个角色就是私德有点问题这样。只是他的呈现方式我觉得蛮好，他也不是很直接就一开始就出现什么哦什么他们对人家毛手毛脚什么的，就是不是，就是他其实在过程中呈现这种所谓他拥有了权力以后可以做到的任何的权势的骚扰，就是我说的骚扰不只是性骚扰，包含比如说因为我有权势所以我可以随意的控制我底下的某个音乐家说哦我今天不要你了我今天要你什么的，就全部都是就是操之在己的这个方式，就是其实是相对很优美的，
有点类似像职场上面的压迫。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不会就是演的那种很夸张之类的，就拿那个乐谱扇人家脸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没有
练进阶鼓手。
对，就是他不是这种风格的，他就是反而是用一种好像很朴实的在演他的生活，但是你完全可以在这些地方看到很多很危险的部分这样。那他在中间的时候大概剧情中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件，就是在前面有稍微感觉到说好像曾经有一个跟他关系匪浅的一个女学生这样子，但这个女学生现在已经不在这边了这样。但是在这算是有点爆雷，但我觉得讲出来应该没关系，因为他的重点我觉得不是在剧情走向上，而是他细节处理这样。那总之我要说的是在他中间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女学生自杀了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就这一切就是喧嚣直上，就是他的那个什么新闻啊或者是各种就是对他的控诉什么的就开始爆开来这样子。
哦，所以 Me Too 的部分是他反而是作为女性然后去骚扰
另外
一个
女
性。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从最开始就有说就是他就是一个同志这样子，然后他甚至是有一个太太然后还有个女儿的这样子。对，然后这部片其实后来有蛮多的争议点也是在于说他这些设定上这样子，他有点像是呈现了说今天就算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当她登上高位以后，她所作所为就很像是大家刻板印象或者是大家舆论所说的那种比如说白人男性然后超级成功的老白男会做出来的权势的骚扰这样子。
但大概可以想象争议点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对在为就是
对，这算是一种洗白吗？
洗白做这件事情的男性，因为有点像说女性也会这样，
也会
你知道这个理解是，虽然客观上来讲都是一样的意思，但出发点不太一样。一个是 我们要小心这个诠释，因为无论性别可能存在于遭另外一个，反过来是特别强调你看女性
女生也会
这
样，对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你很快的掌握到这个舆论的公式，對對對，就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方面上纠结這樣。
而且你这完全写成文字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把语气放在哪一句比较重
而已。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你只是重点要放到哪里这样子而已。 对, 對，然后就是其实他的剧情都蛮可想而知的，因为就是后来就是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塔尔这个角色确实就是大受打击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有点虽然他最后面有一段就是比较是他因为失去他的光环，所以有点像想要就是另求生路之类的一些铺陈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个部分我就先不讲，因为我觉得那比较相对不是重点这样，对，然后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戏外的风波还有另外一点是因为这个塔尔的角色设定上跟一个真实的一个女指挥家非常重复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女指挥家是那个马林艾索普，而且台湾很妙是在塔尔差不多同期的时候有上一部马林艾索普这个指挥的纪录片这样子，对，好
OK
我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吗还是就是刚好，对，我不清楚这样，所以我听到有些人是真的同时看了两部片这样，然后就是我说他很像的这个原型马林艾索普他本人有看过塔尔这部片，然后他就自己有再出来有一个发言这样子，对，然后他大概就是在讲说其实他完全不知道就是有这个电影，就是他当然也不是说他授权说哦可以怎么样这样，但是因为基本上塔尔剧组是坚称说这部片跟他没有关系这样，只是说很多人设就是那种比如说都是什么伯恩斯坦的弟子啊，或者是应该是伯恩斯坦吧，反正就是某个指挥家的弟子，然后又同时有得过哪些奖之类的这样，然后跟因为马林艾索普本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女同志指挥家这样，然后他自己出来的批评其实也不是说你今天盗用了我的身份或者是过度引用暗示我，而是他说他觉得就是有点像是说这是在污名化就是身为难得的女性跟又是身为难得的性少数的这个身份这样子。
而且马林艾索普本人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他本人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完全只被套用了这个设定而已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老实说我自己个人在看就是马林艾索普的这个回应来说，我并不是说非常认同，因为我实际上看完以后也不觉得这部片是在洗白说就是说哦，你看就是男生女生都一样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粗糙这样子吧，而是因为我觉得在看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会觉得说其实他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啦，就是我反而其实是因为他主角是女性，所以我更可以同理他，我说的同理是他让我因为这部电影更了解了某一种加害者的视角这样子，就是其实对我来说
哦，理解，
对对，其实对我来说如果这部片从到底是一个改成男性好了，我应该从最开始就会觉得说干就是你就超恶啊之类的，
从心理或生理上的出发点都无法理解，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其实不觉得这种无法理解是好的事情，对对 对, 对、嗯、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点像以我个人来说，如果我完全就是觉得说啊，就是他们就是异类，他们就是我不了解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很变态跟很恶心的话，其实也蛮无助于这一些就是改变吧，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并不是在说我们今天在洗白这些加害者这样子，而是我其实有时候在看一些社会新闻或什么也好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有种我不理解他们干嘛要这样做，就是那离我太远了，然后
或者是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有这个想法，
对对对，会觉得很下意识的觉得很反感之类的，对，但是就其实就是因为他对我来说啦，就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的性别少数性少数然后又是女性之类的一些身份上，我好像反而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出来说哦，那为什么就是当然就是我如果要讲也会有一点觉得说啊，你看女性跟男性都会做这样的事，但总而言之我反而更能理解说很多像刚刚说的这种骚扰它并不一定是，因为它其实里面也没有很直接的有出现说哦，就是塔尔这个角色去比如说性侵别人或者是他真的在那边毛手毛脚什么的，就是他其实没有这样演，对，但是你可以从比如说他写信给别人或者是他在跟他的助理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地方不大对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你也不太确定说这个不大对的程度是到哪里，就是很有可能说其实这个女学生拒绝他可能也不是说哦拒绝他的那个比如说他要性侵他然后他反抗了，有可能不是这样，我觉得更有可能而且这件事情可能是更接近于现实的处境的是，很有可能比如说只是他对他 做出了某种求爱的攻势，然后对方说不要这样子，对方拒绝了他，然后他就有了，就是他在里面就有做一些报复的行为这样子。对，然后我会觉得反而这种很幽微的诠释状态更接近于现实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就是现实中比较有理智的人都会知道你不能去做犯罪的事情，可是我可以在一些合法范围内弄你。
对对对，
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反抗，尤其在你在那个体制里面的时候，大部分的诠释职场或学校的骚扰常都是这样子。
对，
或者就是比如说搞到当事人自己退学你就赢了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确实里面的感觉也比较接近于这样，就是也不是说、嗯、哦好像今天我要弄你是那种哦打你或是我怎样，他可以做更简单或甚至是很所谓文明人做的事情哦，比如说因为他是在这个古典音乐界的大师，好，他就是简单的寄几封信给就是他认识的校长，就
让你永远都找不到工作。
对对对，就是寄信，然后可能说哎、欸，我觉得他好像很不是很适合哦，就是还是甚至是用一个哦我是为了他你好，我是为了他好，因为他可能精神不大稳定，所以你们在雇佣他之前要先想想哦之类的，这种做法反而就可以
推荐性的，相反不推荐性，
不推荐性。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蛮多这种部分吧，然后甚至是有一些很我觉得很细节上的，比如说像他里面有一个他的助理这样子，然后跟他的关系也是有点微妙，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助理其实很知道就是塔尔做过很多很不堪的事情、嗯、但是他却也都没有特别来揭发他或什么的，所以某种意义来说你也可以说他们是共犯这样子。对，但是这个共犯的前提又在于说这个助理其实是想要靠着塔尔来得到一些就是机会或是权势的这样子，但是在剧情的发展上，就是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塔尔就是他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所以他就没有把某个机会给他的助理这样子，当他助理以为他可以得到他的时候，然后当这件事一发生，助理隔天就直接没来，然后并且直接把之前的事情全部都爆出来这样子。
对
对对对，那你要说这个关系当中谁是受害者谁是加害者，就是那个状况会变得很混沌这样子。
对，而且助理现在搞不好还变英雄，就是勇于揭发这个事情，
推少者这样子，
可是他的动机可能出于不满。对，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他有很多类似这一种关系上面的制衡也好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有这样子的诠释是好的，因为我会想象说如果我们好像常常在电影里面，我们当然也会看到一些比如 Me Too 之后的很多在讲这个主题的电影，但是应该还蛮多是比较停留在一种比如当我们想象到性骚扰或者是我们想象到强暴之类的，我们想象都是某一个情境，就是有一个看起来很阴险的就是大叔，然后就是靠上某个就是女学生或什么的，然后女学生就是觉得啊就是我不要之类，然后但他不能说不要因为就是谈坏之类的，这个感觉很戏剧化甚至是有点猎奇的一种场景这样子、嗯、但是在塔尔这部片里面是完全没有，可是你又可以感觉到就是所谓的权力的这件事情就是很细致的密布在说他生活之中这样子。对，因为甚至他里面的他的太太有跟他说一句话，就是说就是你知道你所有的关系就是除了他的女儿以外所有人的跟塔尔的关系全部都是利益的交换这样子，就是包含他老婆这样子。对，所以哎，总之就是我自己其实还蛮推荐这部片的，但我也稍微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就是不满或是觉得说那是不是某种洗白这样子，只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蛮仔细跟蛮纤细的去看的话，我没有特别我觉得有这个疑虑这样子吧。嗯，好，那我最后再爆雷讲一下好，因为刚刚那个尼尔跟我提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要爆雷是最后的结局的雷这样子，就是好我开始讲，就是因为他我不是说他后面就是他真的是被爆料以后就是身世就是完全往下掉，然后就完全找不到工作什么的，那他后面就是进行了一段就是非常刻板印象的这种西方人，就是他为了要调养自己的身心所以他就决定去东南亚，就是
我要怎么觉得这个比较有争议啊。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也是蛮有争议的，但是又觉得他感觉应该是故意的。
很像，
对对对，
很像刻板中西方人为了一些追求宁静会跑去印度。
对对对对，
台湾人也喜欢追求宁静的时候会跑去印度，但我说实在觉得印度客观上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家。
我觉得是耶、欸、
好不应该先继续，对不起。
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是有点觉得有点微妙，但是因为我后来有出来跟朋友讨论，然后我觉得我有点被 朋友的说法给说服了，就是他觉得说其实越到后面就是你可以越知道说这部片的视角其实是局限在塔尔本人的里面这样子、嗯、因为他里面其实偶然也会出现塔尔的幻觉或是什么的，就是例如说他受到一些罪恶感的侵扰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感觉到幻听或是什么的，对，所以就是会变成说就是这个他所谓的在这个东南亚之旅当中好像得到了某种疗愈，其实也只是塔尔自己一厢情愿的感受，
他自己的精神强化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有拍一些那种还特别拍的非常美这样，比如说他打开一扇窗他就感觉窗外的声音就是迎面而来、嗯、就是那种很清晰的感受这样子，对，那总之他在这个东南亚之旅之中好像得到了些什么，然后就好像重新回归到那种为什么他喜欢音乐或者为什么他要追求艺术的一种初衷吧。那他去东南亚不只是要出去玩，他同时包含的是说因为他好像换了一个新的经纪公司吧，然后那经纪公司就跟他讲说那今天如果你想要就是那种改头换面的话，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机会给你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他好像其实是要去那边工作的这样，只是关于工作方面他没有就是描绘到太多这样子。那最后就是结局在说他在东南亚这边确实要办一个就是大型演唱会这样子音乐会这样子，然后他这边也是拍得特别美，我就是好像他终于重回他的指挥台的荣光这样子，但是那个镜头非常戏剧化跟非常讽刺的就是拍到说哦，其实你最后才会知道他其实虽然看起来一副他接下来要用一个就是超级伟大的古典音乐演的音乐会，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那个魔物猎人的音乐会。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
哎，现在是说我们电玩迷的音乐会不是伟大的音乐会。
对，就是我跟你说，就是他就是很显然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最后、
因为他原本是古典乐的指挥家，
对对对，所以我最后其实也是觉得等一下这样真好吗，因为他还有拍就是镜头最后扫到台下的人就全部人都是 cosplayer 这样、就是、
我天哪，
就是宅宅们都会穿一些就是那种很浮夸的装扮之类的这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微妙，在说我觉得他一方面会让我有点觉得，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次文化就不是真的音乐，不是真实的艺术，然后你想要 以此来表达说塔尔虽然他看起来就是好像重回荣耀但根本不是，就是他根本就是还是在只是在表演二流音乐，还是就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比较像是说他真的重回了音乐的初衷，所以他本人可能也是认同就是音乐并没有这种档次之分的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真的认为说他自己在做一个很认真跟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哦，你很会说话，我被说服了。
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蛮一体两面的，然后我最后也是陷入于这个纠结之中，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也蛮辅助于说最后第二个这个说法一点是说，因为一来就是塔尔上去在表演之前他看起来是一脸肃穆这样子，但同时就是他镜头扫到底下的人的时候，这些人在听这个演唱会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一脸肃穆、嗯、就是他们看起来好像一副就是看到神或者是，
对啊，那神曲耶，
很认真的信仰的表情这样子、嗯、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好难判断说他到底是一种就是恶趣味的呈现还是他想要，对，但我其实个人还是勉强算是觉得说，
我为了这个最后一幕想去看这部片
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说就是这个部分或者是它中间一些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微妙或是不知道什么就是到底是想怎样的事情，我其实是觉得欣赏的这样子、嗯、就是我其实是喜欢电影有这种空间，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很直白就是啪告诉你说 OK 它这样很坏，然后它这样不对、嗯、或者是干嘛这种方式这样，对，而且尤其我想要稍微讲一下，它是在大概在第一幕还第二幕非常前面的一小段这样子，然后那一段是我出来跟朋友讨论，很多人都说那段真的是拍得非常好这样子，因为他那个就是塔尔在去上某一堂音乐课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以一个教授之类的方式就是在教下面的人，那他就是跟其中有一个非裔的学生就是有点起冲突这样子吧，我只能说他应该是非裔，就是皮肤偏黑这样子、
okay.
对，然后我会特别就是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方式形容他，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一开始好像就只是普通的在教学，但是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点针锋相对，那针锋相对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后来在聊巴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艺术家这样子，然后就因为塔尔就是在 讲说哦，就是他觉得巴哈的音乐如何如何的棒之类的。那但是那个学生就是露出了一个一脸为难的表情，然后他就问他说，所以你为什么就是看起来好像很难为？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喜欢一个艳女的艺术家这样子。对，然后他就说因为巴哈基本上就你一听他的生平就知道他就是比如说他讨超多老婆，然后他对女性很不尊重等等这样，所以他就说他甚至没有办法很认真听他音乐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就以此就是有了一个辩论这样子。对，然后后来还有揭露说这个学生可能他的自我认同应该是非二元这样子、嗯、然后跟他好像就总之比较是偏向酷儿的一个身份认同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以此在对于说哦，所以到底
艺术是否应该跟作者的师德对
绑在一起这样子。
但后来塔尔自己就成了这个角色
的。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当然就是塔尔在这个攻防之中他其实个人是相信所谓就是说艺术跟艺术家是可以分开的，作品归作品，然后那些艺术家师德归艺术家师德，他觉得你如果因为这样然后就不去听那些音乐真是太可惜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那样子的辩论对我来说是蛮少在很直接的在作品里面电影里面被直接呈现，
因为通常是作品呈现然后看的人辩论，
对对对对对对，而不是直接在作品里面辩论。而且我觉得他辩论方式也是非常当代这样子，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甚至是讲到一些比较酷儿上面的话题或者一些性少数上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通常可能真的要电影提到可能都提的比较浅一点吧，就是可能比如说讲一些就是比如以前的一些男性啊然后很坏啊，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看他的东西之类的。但我觉得他把他扯到了一种很当代上的很像是我们在网上面讨论吧这样子。然后甚至是像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就有学生就是偷偷把这些画面都录下来然后把它 po 在网络上面这样子。
哦，但是不是也跟这部片，因为既然学生有这个意思的话本身就是蛮当代的，
对对对，
时间点，所以才会有这个讨论。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蛮好的是就像我跟尼尔之前也有聊过蛮多，就是说哦，就不知道什么现在电影好像都还是在拍以前事情什么之类，然后时间点都是设在以前，不然就是复古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说明明我们当代在聊这种无论是取消文化也好，或者是各种性少数，或是各种我们刚刚提的这些议题，就明明就是已经也是聊了好几年了，可是就其实没有多少作品有直接呈现这一块上的讨论，这样子。
对，不过我觉得是因为取消文化跟 Me Too 的事情就是爆发在好莱坞，就整个跟他们的产业
太
近了，
太近了，所以他们就我觉得有种大家也不敢拍。
如果今天是爆发在银行业或新创产业，他们应该就会有人
一定
拍
爆，
对，像大麦空被拍出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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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因为就爆发在他们老东家，
对，所以就是好像怎么样拍都不大对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塔尔敢去碰这样的主题，而且并且其实我就觉得做的蛮好，这一点我是蛮佩服的吧。
而且毕竟影评对于演技跟就是整个呈现都是算赞誉有加了。
嗯嗯嗯，对，我觉得就是就算你不提就是我刚提的那些议题，它本身的就是完成度也好，或者是光是看那个凯特·布兰奇的那个表现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蛮值得一看的这样。 嗯,
嗯，好了，那我觉得今天的电影可以今天分享的都是人生突然改变的，对，帮他找个理由串起来哦。对，
可以说塔尔人生这样子。
对对对。好，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今天推的作品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那金马的部分就看 Wolfie 之后有没有时间可以开直播再跟大家分享、嗯、其实去年好像也是开直播分享，
对，因为去年应该是金马影展的时候，然后今年现在是金马奇幻这样子。 对, 對, 對, 對，
但金马奇幻之后又会有金马影展，所以基本上是一个无法逃离的轮回。对，
无限影展列车这样子。
而且之前因为你有开了那个什么金马奇幻片单，所以大家就会变得每年都会想要期待一下。
对哦，对耶，就是我记得蛮久以前都会甚至是一个比较行前的讨论这样子。
对,
對
啊，对，然后 Wolfie 有在那个金马奇幻的许愿墙上贴了说想要许愿变身国王的那个
中配狂欢场。
对对对，非常大一张，我记得金马奇幻 PO 的那张在那个左上角非常显眼，大家有空可以去应援一下。 对,
对，谢谢
大家，留个我也是拜托这样子。
对，因为我是贴那个他写高刚说知道了这样子。
对，大家可以把高刚印下来然后贴在旁边知道了。对，哎，知道了那个片段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几百万观看。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个很好笑，因为我去看那个就是剪这段人的频道，就是他感觉是一个普通的频道，他只是刚好剪了这段东西而已，
就是 几个订阅而已，然后就是他只是当初觉得好笑 clip 下来，
然后就后来就超多人在按的。
对，变身国王真的是生错年代，
没错，
拜托大家让他实现。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个五星评价，也可以写上你喜欢的原因。 那如果想要就是更参与我们周到活动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追踪我们的 YouTube。YouTube 只要是做游戏的直播啊，可以追踪我们推特。其实最近推特比较常发文 ，IG 有点久没发文，推特发绯闻非常的轻松。对，
对
我其实在我上次有办过投票，不要买 Twitter Blue。嗯，对，但后来大家觉得先不要买，我就先缓缓。但其实、
啊、我也觉得不用吧。
没有，但其实我想到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在上面写4000字的长文。
哎、嗯。但是你就开始想要在推特上写长文，我就觉得在推特上写长文是一个背离推特原本用法的事情啊。
也是，我还是就是发发废文，像我今天就发了我扭到脚的文，对，我现在其实也是扭到脚的状态，超痛的。
天哪！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